主要2015年5月23日太平间妈妈国纪念教会150周年活动培灵会第六讲，主理曾信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很不容易哈，从礼拜一，如果你从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出现在这里哈，这是一个一起学习经历上帝恩典保守的过程。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一开始，有一个事情我前面先说，做一个系统神学的工作者，常常挣扎着在有限的时间里头要怎么样和弟兄姐妹把上帝的我们所知道相对于多一点点的事情分享出来。那你知道人在接收的世界里头，作为一个人，我们有非常多的向度，灵里头是一个向度，思想意念是一个向度，身体也是一个向度。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旅程里，我们对于知识装备的这一环很多放在思想意念的部分，思想意念的部分，但是在灵的那个部分跟身体的这个部分，相对来说我们不太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两个领域。因此我们在服事的旅程当中，最不容易面对的，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是我从神学院的服事去到了地方教会发现赶鬼很难，我发现赶鬼不难，因为不是我在赶，是上帝的工作。你看见圣灵上帝在一个鬼附的人身上，那个灵里头的状况很被搅扰的，而且精神科医生束手无策的，不是上帝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特异功能，我们始终看见的是上帝在人生命当中定义要做成释放的工作，灵的释放，用进食祷告，用各样的服事配搭，我们会看见神恩典的工作。3年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被判断是僵直性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女孩子被扛来到教会，然后就是这样扛来，然后放在礼拜堂的前面，然后我们的长老就开始服侍她，弟兄姐妹姐妹们就开始一个姐妹，所以姐妹们就开始服侍她，为她祷告。她就住在其中的一位姐妹的家里的客厅，一住住了好几个礼拜。这个人被服侍，慢慢的有很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之后，他的家族就信了耶稣。但是我发现神的恩典在灵里头捆绑得自由跟得释放的这一个恩典，相对来说在思想意念的征战上它的难度大得多。常常在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很多人对属灵征战的理解，那个灵的理解没有建立在整全的人观，总是只建立在灵界的那个概念上。是的，灵界的征战是真实的，保罗提醒我们，但是作为一个人整体的构成，我们发现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要改变他已经非常固着的想法。我还记得礼拜一来的时候跟陈长老在互动，陈长老问我一个问题，说服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分享，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自己和自己所知道的怎么样能够连在一起。但第二个挑战对我来说是对于老基督徒而言，你怎么样让他明明很瘦，可是他觉得他还要再减肥。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所以他没有食欲的，他没有食欲。你知道他灵里头很枯干，但他觉得谢谢我不需要，谢谢我不需要，我来就是服侍啊，我来就是付出，我来不是要知道更多我已经知道的，因为我已经知道灵里头的释放是很清楚的。你为身体病痛的人祷告也是很清楚的，神医治或还没有完全医治，或者是即便医治了，我们也有一天会面对身体的限制，就是死亡。死亡本身是一个礼物， 是让我们全然的不受身体限制的礼物。但是在灵里头跟身体的这两块都是很直接很明确的，但唯独思想意念的这个部分是最难的，因为我们总觉得我知道了，这些知道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礼物，但它同时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更深经历神的关键。今天要和大家先谈的第一个人，在大家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经历里头你很熟悉他，尼哥底母。尼哥德慕可以说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头来找耶稣的人里面最聪明，没有人比他知道更多。我也怀疑保罗知道的会有他多吗？啊，尼哥底母按照当时候的背景啊，犹太人的官，他结合了两个称谓，一个是约翰福音对犹太人的理解，另外一个是官衔的这个概念。当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大部分的新约学者倾向把犹太人的官尼哥德慕这个身份当成是现代神学院的院长。OK， 你可以想台南神学院院长或这个台湾神学院的院长，有一天晚上跑去找耶稣。这个人跑去找耶稣，夜里来见耶稣。事实上，夜里这个概念在整卷约翰福音里头，他要表达的其实不是时间的概念而已。我们明白的，约翰一直在时间与空间的主题上做一个再定义的工作，所以他要讲的是一个人在灵里头混沌黑暗不明白，在黑暗当中，一个黑暗里头的人，他也是可以有分析的。他所说的话超级宇宙无敌正确。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拉比，不容易，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要对另外一个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说，先生、老师、教授。”拉比这个词不是随便说的，拉比这个词在犹太背景受过严谨训练的人来说，是需要经过考试，是需要经过法利赛的这一些那个他们的教团或是不同的这个教育群体要有认证的。我们现在有考那什么教师甄试，对不对？要有认证的。拉比不是随便叫的，你要被一个具有非常高地位的人叫你拉比啊，这个人是有偷偷练过有派人去跟踪过耶稣啊，或分析过耶稣。所以你看接下来他说拉比，请注意他用的是复数，对不对？我们。所以观察耶稣的不只有他，可以说是有一群人，他们对于这个新兴的后起之秀叫耶稣的家伙感到非常的好奇。他也没读过我先代啊，没读过我代代啊，也没读过我哈佛啊，干这么巧啊呢？比我们这顶诺贝尔的物理奖得主更加巧。所以这顶人对耶稣感觉很奇怪，他也没发表什么国际论文啊，在国际期刊上没有看过他，但忽然间他的演讲那些洞见太厉害了，好像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分析他啊，他说我们这一群犹太人，这一群非常训练非常优异的犹太人，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起承转合。第二章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头一个神迹，第四章耶稣即将要去见一个把球婆婆进入暗美找不到，对吧？因为那个女人一开始不知道耶稣是谁。但这个人啊，这个尼哥德慕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脑子比你我更清楚。所有人无法宣称他是谁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借着尼哥德慕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全部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他知道得那么清楚。可是为什么他知道的这么清楚，约翰仍然描述他在夜里来见耶稣？两个原因，我们当然普遍的知道说，因为社会地位身份角色不便可能我就得狗仔队得起来，所以不便明明的来见耶稣。但是我们更倾向的是另外一个，是他的灵里头昏暗。那现在问题来了，他知道耶稣从神那里来做师父，怎么你会说他是灵里头昏暗呢？一比心的人跟他了解，这本书他到心里扑书心里都知道。接下来你看他的分析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因为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约翰透过一个犹太人的官，一个拉比中的拉比，来回应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宣告，记得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有没有？道与神同在，谁说的？这一个拉比中的拉比告诉耶稣说，若没有神同在，他宣告了耶稣，你有神同在，所以我们看你看了很久了，观察你很久，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不可能听这样的心价，你有神的同在，你看他分析的多好，他分析的多好，什么都知道。弟兄姐妹，这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这个宗教的领袖，这个不管是在行动上付出的领袖，在权力上有影响力的领袖，我们都看见他非常非常的了解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啊，那我们要说知识型导向始终是犹太传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型的导向。但是对这个拉比来说，他面对的是犹太传统里头另外一个关键的，你知道人在练功的时候，在华人金庸小说的世界里头，谈到练功常常提到的是任督二脉的那样，要给他通，对不对？没有通，那些真气在体内乱窜也是没有用。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透过金庸小说来谈信仰，但是知识型导向这件事情对犹太传统来说是个重要的。但是在犹太世经的传统里头，仍然有米达，仍然有那个灵异解经的传统在。对这一个充满知识分析的拉比中的拉比来说，我们要说知识对耶稣基督客观的认识是没有帮到他的，他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境界，或去到另外一个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学习，叫做经历，叫做经历。耶稣在面对这个非常会分析的人，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很奇怪哦，这个人来找耶稣，他从来都没有说我要见神的国，对吧？他只是说，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你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做这些神迹呢，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只是讲到这样，但耶稣他完全怎么样，不兜兜转转。耶稣说，你要来跟我讨论什么时候月饼里要放纸条，对不对？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人来找耶稣有他正的目的啦，他在想说什么时候要那个应该不是叫反清复明，月饼里放纸条是什么革命的，是元朝的还是什么朝的，明朝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人来找耶稣带着一个政治弥赛亚的期待，但是他不太方便说这些东西，他得默默的安安静静的来测试，并且用准宗教用语来测试。在当时候他们等候的就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当我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测试你因为上帝已经是整个犹太社群最高的权威，没有比上帝更大。当我们认可你的时候，是我们这一群人决定我们要把革命领袖的身份放在你的身上，什么时候要揭竿起义。但我们的主回答他，我们的主不来这一套，你怎么样给我高帽子，你怎么样说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们的主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就是我实实在在的，或者是那个整个翻译人阿门阿门，就是我非常真实的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想见神的国，我告诉你，你要重生。尼哥德姆迪姆尼哥德姆另外一个翻译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我怎么可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哇，这丁乐告回回又一根三十天啊，丁乐就要进庭退休啊，我告有可能顶头先，还是你在跟我讲，我就已经培灵会主持几场啊，你可不可以叫我顶头先？告有可能，告有需要。对这一个尼哥德牧来说，他卡住了。他为什么卡住？人的一生有很多东西我们能选择，很抱歉，出生这件事情是你没得选，对不对？ 也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谁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没得选。我们的伴侣可以选，但是父母亲没得选。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彻底没有主权的主权诞生，一个没能选择、没有选择权的人，他被出生而赋予了自由意志的选择权。耶稣把这个主题带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部分，他卡住了。他在时间的脉络，记得我们在谈约翰的时候，我们说他在颠覆时间的脉络。当因果逻辑在基督教的认识论里头应当被破碎的时候，尼哥德慕卡住，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卡住的实况。因为所以，因为你会行这些因为你从神来，所以你才有能力。我看见你有这些能力，我回推过去，知道你从上帝那里来。还有非常多的因为所以，因为我老了，所以我不可能回到我妈妈的肚子，对不对？不可能了嘛，我已经老了。我们看到他理解的重生是第一个向度希腊文的解释，叫做 born again， 再次的出生。再次的出生很困难，再次的出生很困难，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重生却是另外一个向度的翻译，叫做 born from above，从上面而生的。我印象很深，我在教会曾经，我的服事的教会讲这一天讲道，讲完了之后，我们都有细胞小组，小组的时间讨论牧师讲道的，我们就有一个长老，他是生物科技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长老，他有很多跨国公司。然后当他的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关于生命哈，现在很多新的医疗已经研究出来了，活到200岁已经不是问题了。他就开始分享很多很新的研究的 paper 啊，最新的一些发表的东西啊等等。然后他的组长是另外一个长老啊，很可爱的这个长老是说，这个长老啊，牧师在讲，不是在讲那个生命的那个生命啦，他在讲的是那顶头生啊，他们两个就有很有趣的对话，他们两个感情很好。然后就在电话说，他是讨论哈、他就是很想要讨论那个身体的出生的这个可以细胞怎么样再生，透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长老说，可是圣经刚刚我们听的圣经的经文在提醒我们，要谈的是在圣灵里面的重生。他们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这个非常真实又有趣的对话，反映了我们今天常常会有听没有懂的实况。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尼哥德慕差一点没有跨过去，感谢主他跨过去，这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跨过去。当耶稣被犹太社群指控的时候，尼哥德慕跳出来，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听他的证词，不能随便控告他。当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经记了尼哥德慕一笔。这是一个默默的，始终是默默的跟在耶稣身边的秘密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经文继续往下走，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讲重生已经听不懂了，现在你在加码，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加码没打紧，约翰福音很喜欢给我们看见一个加码的耶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他真的以为稀奇。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来。你讲水和圣灵生，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你还继续说像风一样啊？然后呢，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啊，你就是告诉我不晓得吗？不晓得。我本来是带着我晓得来分析，希望你对于我晓得的基础再给我一点点，差一点点最后一里路的不晓得开示一下，但你直接把我打到一个完全不晓得的状况啊，我是怎么继续下去？我总是要带着一点点的 pre-understanding， 我们叫做前理解，我带着一点点的前理解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更大的理解。我们在近代的诠释学里头啊，不断的在提醒说，所有的诠释活动它都在一个大的诠释脉络啊。 Gadamer 是一个很有名的诠释学者，人 永远在一个脉络一个传统当中来理解，但你发现那一个 pre-understanding 那个前理解，在我们整个理解真理的过程当中，它是个恩典，但是是一刀两刃的恩典。正是因为这个前理解，常常限制了我们经历更大的祝福。就是这个前理解完全的限制了我们经历更深上帝的工作。因为我已经晓得了，我已经晓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看到一个标题叫做这个东西。你看到做主门徒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 pre-understanding？ 你有没有一个前理解？一定有。当你看到这个做主门徒，你的前理解就是，今天早上又是可以很好休息的一个早上。你就听很多，你懂意思吗？听很多了嘛，没有人没有听过你要做主门徒嘛？但我知道嘛，做主门徒就是这样嘛，嘿，了解对，嘿，还有没有？我知道要做主门徒，主要我做主门徒，还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 know how， 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做丢了啊，已经做到丢，我已经做到牧师啊，你不搞阿公做主的学生，这是什么意思？我就知啊，我知道了嘛。连你再告诉我多一点，你不要告诉我我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吗？神学家巴特在临终年老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哇，你这个大神学家写了一大套的神学的书籍，你可以告诉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常用他临终的这段话来说神学，他就说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就是我们前几天晚上唱的其中的一句，主耶稣听我，当然他不是唱台语的，主耶稣听我，这样他可能唱德语的或英语的，主耶稣听我，其实就是上帝爱我。你说啊，这造啥呀？你这写的是哪个册？你这刚好变一个结论，讲主耶稣听我呢？啊，何必过像你写啊加辛苦，还问他现在大家都变过来呢？但是你知道那个最后的关键触动我们的心，其实是这件事情。我很喜欢看 Butt 的书，他的书最精彩的是他的 footnote， 他的注释。他每次那个书的出版，是上面的几行正文，然后他注释一大堆。你看那个注释的时候，像是培灵的文章，像是一篇培灵的文章。他不断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圣经一直一直一直体会，一直一直体会。我很敬仰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我们似乎知道，就像是那一天尼哥德慕来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对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偏偏要告诉他说，不好意思，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上帝的工作是不能复制的。我很喜欢等一下我们要唱的几首歌，但是唱歌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可能是我带着宗教学的学生去到庙里面。前几天跟大家讲，你看完 key 档啊，那个 Q music， 然后邪灵就进去了，然后这个高山啊，哈，孙悟空就附身了，啊，一个五十几岁的福建人就开始吃香蕉，不用剥皮的就开始翘起来呢，然后音乐一停，然后歌缓缓的，然后退岗呢，啊，他就正常 ，OK， 在神的家里头是不允许这样操弄圣灵。圣灵上帝的工作不是说啊，你唱得很感动啊，你流眼泪啊，然后什么诗歌弄一弄哇，然后圣灵就会在工作。没有，圣灵上帝的工作才不是被你计算的。然后圣灵，我麻烦你工作的时候十点需要你进来哈，然后你在工作让大概80%人流眼泪，然后流到大概10:15休息，好休息这样 OK 啊，不要继续哦，继续很麻烦。我就说我们不喜欢那个灵恩派的聚会，就是这样砰倒下去啊，几号我唱现在还我当时，但你会不会刚得你怎样？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这种主会，爱德华米勒牧师砰按手祷告，我倒下去，我开始哭，那是我高三，然后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我走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围上来，刚刚怎么样，被电到吗？有头电到还是脚电到？然后就看啊，我是一人刀一人，我妈妈说 讲无输赢话，你慢慢互恁听，阿伯遮大，你看好眼呢啦，哈、啊，真正是哦，啊高三，莫互伊压力遮大啦，吼、哦，啊拢好啦，吼、哦，大家就会用自己的经验有没有去分析 what happened， 你懂的意思吗？发生什么事？这个人会哭，那我们就开始跟过去的脑筋里面跟哭有关的事情，什么事情触发他哭？啊，什么事情触发他哭？那他会哭到这样，一定事出必有因。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分析这个现象。我们常常带着这样的经验来到神的家。啊，喊喊嘛啦，什么刚子没听过？喊喊嘛，圣经差不多安尼啊。那他会改变，我的人生就袂安尼啊。我们有太多啊，就是安尼。所以我们常常面对一个苦况，是我们的知道成了我们的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越多，我们越提不起劲。成为基督徒的年日越久，我们越觉得疲乏。宗教知识确定感的再现，常常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不求长进的原因。因为我们以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法规，就懂得会组织的运作。我们以为信仰就是这一件事，就是把教会管好。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时间谈教会论，但是我今天其实要用一点时间要来和大家分享，需要在神的家中重新思考这个教会的概念。我们昨天在谈教会，在谈教会的公共性，那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开展，我在今天只打算讲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共识性的公共，一个叫做历史性的公共。不如咱顶多教会怎样参与台湾的社会，咱怎样微信投入，无就是对家己的联合国这个议题，就是期待有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不论我们在这个时间与空间里头看见或听见或追求多少的东西，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这两个公共性的脉络来检视自身，共识性的公共跟历史性的公共。所谓共识性的公共讲的，我已经不会去谈那个细节了哈，那个 sick house 的东西。所以我要讲的是共识性的公共讲的是同一个时间，历史性的公共讲的是历世历代。这段经文我们之前谈过，我们的信仰是一棒接着一棒，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我没有想过我们的公共跟圣徒相通的这个脉络是要连结在一起的吗？摩西的公共身份真正指向的是什么？摩西的公共身份真正指向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摩西的公共身份他指向的是把一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的应用就是台湾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我们就会去认为基督教徒应该要在这个行动里面成为领袖，扮演指导。弟兄姐妹，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是他决定的还是上帝决定的？上帝决定。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上帝决定的。其实上帝在摩西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根本不是摩西想要的工作。你还记得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就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我们熟悉的，他想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靠着他的谋略，他的智慧，他的一切。但你知道他挫折了，经过40年的沉淀，80岁的摩西人生到八十岁，已经真侪代志了然于心，已经袂亲像少年的时阵这样凶猛。摩西已经进入智慧，你知道80岁的那一天，上帝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向他显现。当他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在下要去上班对不？啊，伊个够油嘛，啥油？安尼要去上班的道理，忽然间看见摇花上帝在迄个气皮中间，真特别的形象。他看见那个图画，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开口的第一个声音什么说吗？摩西， 摩西。你怎会哭？你知影？会哭？摩西已经几冬毋捌听过人用希伯来文化伊个名，四十冬，他是通气犯啊，逃走了。去到另外一个民族的中间，恶心的语言，你会通想象啊？你即马可能伫巴西，还是伫吼？巴西是讲葡萄牙语嘛吼？你伫遐已经四十冬拢讲葡萄牙语啊！忽然间有一天在遐买菜时阵，有人用台语甲你画你个名，哎呀，春呐、啊！哦啊，阿丽兰呐，阿迪啊，我惊着。照你细汉的时阵，画你个名，你会惊着？因为摩西的意思是什么？被你救出来的意思嘛。你发现上帝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告诉他，你原生家庭的故事，你生命当中一个出生的命定，我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当摩西自己以为他的存有是与公共性连结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他这样想，想要为神做一番大事业。到一辈子过的时候，上帝让摩西重新回到我给你名字的那一刻，从水里拉起来，你生命被拯救的那一刻。公共跟我们后来我们叫做后设性的政治投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一直期望有一个强大的台湾人的基台，但是我们回到一个永恒的脉络里，独立建国这件事情的追求，就像是撒母耳记上一群以色列人，十个支派到底谁？撒母尼说，不啦，我像隔壁亚摩利人、哦、阿摩斯这样人，这人都有自己的王，你知道我没有王啊，你立一个王，替我立一个王好不好？耶和华上帝就对摩西说，不要紧，让他们去立王啊，记载他们去，因为他们厌弃了我做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阅读圣经的意识形态，如果是有政治先行的 pre-understanding， 我们有一个要的东西，并且把要的东西 read in 进去这里面，而不朴实的按照上帝工作的 literally 那个字义上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带领一群人离开，而这群离开跟我们以为的建国是不一样的事情。好了，他们建国了，是建了，扫罗、大卫，然后是谁？所罗门王，国就分裂了，真的是富不过三代，有没有？就分裂了吗？分裂完了之后，他就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每况愈下，然后就什么？两个字，亡国了。亡国了。我们为什么要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追求这些会转离开的，而对那个永恒的却视若无睹？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我们的教会立德，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让行长来教会，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要亲目睭见证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有很多我们对自己内在的期待，但是请问哪一个内在的期待放在圣经的里面会通哪亲像希伯来人书十一章在说那条圣道相通的路？有很多事情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在做的时候，我们做得很幸，做得很认真的，有它的意义，但是那个意义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受限制。摩西公共的身份，我们看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理解。如果我们看见的是政治性的理解，恐怕我们不了解 Torah 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他所建造起来上帝同在的法则是什么？上帝同在的法则跟我们所想象的截然不同。我们以为进到迦南地叫做美丽享福的日子，其实我们误会了上帝工作一个永恒的意义。在旷野的过程，以色列百姓 白天有什么，晚上有什么？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每一天都有上帝同在的记号。夫妻两个人感情好，结婚初期的时候，两个人就会说不要紧啊，咱住在这世间的厝，有你有我就是家，对吧？有你有我就是家，你看我看你好开心，这样结婚了厝越买越大间，厝内面的房间哪来哪地间，但是哪来哪没时间见面讲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渴望更深与神亲近，其实在哪个环境都好，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有上帝岂不比这一切更好？但我们是哎，对了对了，嘿，这样讲是很浪漫，嘿啊，然后呢，嘿，我还是要再接下来当时再人升迁哈、啊。我说啊，有上帝同在的美霸，你知道，爱情跟面包哈、哦，人到这个会所，嘛是爱有面包的时间，你知道。规天在跟我讲爱情，我做一个基督徒，那不是为了经济理由，我做一个基督徒就要做啥？那个经济效益的概念指涉的是什么？指涉的是我要一张投资报酬率能够达到的永恒的门票。弟兄姐妹，公共性身份的追寻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社群当中，目的是要做真理的见证人。如果我们不做真理的见证人，是附庸着随从的世界的价值系统，我们所追寻的都是被量定、被限制、被规范。弟兄姐妹，基督徒今天在面对的公共时序，不能只是一个社会当代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历代的，是上帝持续不停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不会只有我们现在2015年的今天是5月23号，信仰的世界里头是一条漫长的旅程，在这些漫长的旅程，我们称之为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它有很多很宝贵的思想。当我们去读神学的时候，了解教会历史，我们不是在累积知识，不是的，我们看见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这一群人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泪，有欲望，有跌倒，有刚强，有靠主得胜，有失败，有跌倒的人。这一些思想家，这一些神学家，用了他们当代活着的方式，与神亲近的方式，写下了神学的作品，在里头有非常多丰富的奥秘。当我们阅读他们的时候，不是要累积知识，当我们阅读他们的时候，是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上帝。当我们能够这样明白，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常常缩小了应该放大的世界，却放大了应该缩小的教会理解。我们把上帝很漫长的工作当得很小，啊，鬼气啊！我在讲，鬼气啊！我们昨天谈过莫特曼的时间观。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被过去决定的信仰，你的信仰一定了无生趣。随着你的年日活得越久啊，不是越不耐烦，而是活得越久越没有新鲜感，就是。我是真已经行到这样，所以我们很想要对少年来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更多，这样可能对油脂较不好，吃太咸了。所以说我们很想要跟年轻人说啊，我好、哦。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的参照组多长啊？我的参照组是过去的150年，是我80岁的人生，还是20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还是7000年更多上帝从旧约到如今的工作？到底我们的参照主是什么？是永恒的上帝吗？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个整个主客体就改变了，整个基督教信仰认识活动的主客体就改变了，那个他者的概念就进来了。他者在整个基督信仰里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在谈上帝论的时候，我们谈到上帝的 Trinity 单一，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三一上帝 Trinity。 但是这一位三一上帝创造了人之后，人就疏离了。你看夏娃自己做决定，亚当在旁边看，不用神的话彼此守望，结果就是犯罪。当人彼此连结，他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恩典的开始， 神彼此连结。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同房，那个同房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同一个希伯来文字的另外一种翻译叫做认识，亚当认识夏娃。当他认识夏娃的意思就是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认识圣经，我们没有把那个圣经按照我们第二天晚上谈的那一个与神同颂的节奏，用神的话祷告内化自我省察，圣经就只是嘿啦，我呆了，我呆了，嘿，我呆，嘿，过来了，你被攻上。你已经不想就你所知道的打开心，因为在你知道的那一刻，你把心关起来，耳朵关起来，这是很多的基督徒行尸走肉的原因。等一下告告回，差不多三当四当五当加加五当，差不多已经差不多啊，什么差不多？圣经的道理听到差不多啊，无什么你唔捌听过，古约从世纪到新约，差不多来来去去就是安尼。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礼拜睡觉，然后我们还可以知道牧师在说什么，这厉害。因为我大概知道了啦，你查迄个迄段圣经吼，啊，这里要讲龙柱回头啊，我知啦嘿，啊，接到水人啦嘿嘿嘿，啊，过来你要讲啥？啊，就无啊嘛，所以你讲无怪，就是安尼俩俩。我们一直把圣经的真理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常常会觉得，可不可以再开发出一点新的东西？可不可以有一些事工给我做？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把眼光放在圣经，因为我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喜欢有一些新的事情。给你来葫芦团给准备做新命哈，让给你兄弟团给准备做新命。我们很兴奋有新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圣经说，哎，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话？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没有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为什么还要当基督徒呢？我的好奇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重新活起来，在基督教的信仰世界当中？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思考的一个焦点。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个主题在 TED 的这个演讲里头，有一个 Harvard 的教授用了一个17分钟的时间，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说。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企业管理分析，做大数据经济学分析的教授。他后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是一个基督徒。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非常多量定的标准，这些量定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些量定的标准没有一个能够带到永恒里头。我死的时候，我要跟我们孩子说，孩子拜托的吼，把我国小的成绩单收起来吼，收来给我吼，我高中你也收来给我，我读博士班的那个毕业证书你也收来给我，会不上帝不知道我读博士呢，好，来收的。你发现没有，都不可能的嘛，以此类推，所有东西都不可能。不代表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因为意义是我指向的焦点，意义不是我累积的成果。如果意义是来自于我累积的成果，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是 nothing。 但意义指向的若是主，意义就不断的生。意义不在于我成功或失败，因为你会量定成功或失败一定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做判断。可是很抱歉，我们意义的 criteria 判准是上帝。我意义的判准根本不是我这个今年的获利率多少，不，我们的意义判准不再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意义的量定是成为属灵的什么，你们可以当我的调和咖吗？成为属灵的什么回答？成为属灵的什么？成为父母亲，对不对？你说他们这个年轻人当父母亲就麻烦了，这么年轻就当父母亲，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台湾有80%的年轻人同居，他们这么年轻就可以当属灵的父母亲，是属灵的。我不知道你当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做了多少，参与属灵生命的传承你做了多少。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要邀请你在今天早上，我大概只剩下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们的信仰要开始成熟起来。我们的信仰如果继续只是中心，弟兄姐妹，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什么运动？通常跑到后面会举起来是什么运动？马拉松啦，赛跑的，这样马拉松，这个家伙在跑马拉松。很多人觉得信用是一条走马拉松的路程，爱紧紧中到尾嘛，对不？但是很抱歉，你当时候报名的时候，你不是报这个项目。如果你用马拉松来跑，你就完蛋了。你报名的项目是这个项目，这个叫做什么？大队接力。一个人带着跑马拉松的心情去跑大队接力会是什么？我跑了1400公尺，然后第二棒在那边等我，等我，等我，我看到第二棒视若无睹，继续跑，有没有？继续跑。然后我的跑的速度就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一边跑一边骂，这把直接冲杀了呀！你不知道我就中心了，这几个定位跟这个，规了十档的这载不定了，过来我的这载不定了，哇！过来抢线瓜堆，起码少年的是早去打的，我把它抢线瓜堆。你发现你会很忠心的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拿着那个棒子一直跑，一直骂，一直跑，一直骂。啊，今麦怎么到我已经到手，今麦已经沦落到安尼啊！今麦火起来想着，我像当时要了，干嘛讲啊？就背白的，就气差的，我今麦笑脸。我们一直跑，一直埋怨，一直跑，一直埋怨，因为我们抓着对教会的诠释权，我们抓着对许多事情的决定权，我们抓着对许多事情的我决定，我决定。开什么玩笑，我把棒子交给他，他还没有预备好了，交给他才给你弄破嘛。我们常常对年轻人讲啊，我高你就惨。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路上，我们是忠心的，没有错，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主要我们的。可是你知道那个忠心还有一个指向，那个忠心不是自己一直跑跑跑跑跑，说你看我很忠心的，那其实只是一种自恋，要让人知道我很忠心。忠心是你要忠心的做主人要你做的才叫做忠心，你懂我的意思吗？主人要我煮饭，我很忠心的洗米，我一直洗米，我一直洗米，就是一直没有做另外一个动作啊！你一直洗米是洗什么意思？我就是洗米，我就忠心我的洗米，你知道吗？洗米，我洗十点钟的米，直直洗，奇怪，那不变成饭啊？你上好洗米也变成饭，洗洗了啦。比例要量对嘛，对不？啊，铁力还给你差点啊！你发现我们在信仰的道路里头，我们会很忠心的做我们想做、会说、爱做、要做的事情，然后做了就拼命的说主啊，为什么？一直忠心，一直做我们不开心的，因为我们没有 catch 到到底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没有后代的后代意识。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典范。保罗先生有结婚吗？不，有属灵的子对不？提摩太，一帮接过一帮，没有婚姻，有完一趟传承。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真正的意义在于属灵的影响力。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处于植物人状态。但是他是自己会来到教会，然后到教会椅子一坐就马上变植物人，然后聚会结束之后又起来了，又生龙活虎了，因为他觉得他就这样就够了嘛，这样就够了，哇，我来这里吧，没事，这样就很好啊，来教会换一个天体，换一个主题，这样就好了，就好。我们要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没有传宗接代，我们的信仰就会断掉，对不对？就会断掉。这个传承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但是在我们真实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记得我们所读的圣经。阿比拉罕伊桑阿国约瑟的故事就是传承的故事。阿比拉罕是非洲亚洲美洲人的阿比拉罕，他们都是阿比拉罕的子孙，不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可是如果要量 DNA， 我们跟亚伯拉罕的那现在跟犹太人的血统怎么会连起来呢？不一样嘛，不一样。 我们无法透过血缘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他传承给使徒，使徒传给门徒，一代传承过一代。弟兄姐妹，这间教会创世纪十一章的教会，我们叫做巴别塔教会。他们盖得很大间，巴别塔教会的会友很认真，尽心奉献，尽力起大教会，一心要纪念，求啊他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纪念他们做的这个事情。上帝就怎么样，变乱口音，破坏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四散在各地。弟兄姐妹，初代的教会是怎么发展的？彼得、雅各、约翰，所有的门徒坐着来买葵灰啊，什么时候在哪个 location， 你知道做生意成功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在哪一个 location 打个汤啊，哎，底下再告回啊，那要抓住拓点，然后我们的资金累积来，你负责募款啊，然后你负责做那个营业管理啊，你负责做行销，你负责做什么，大家分配工作，是这样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当逼迫来的时候，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福音就四散出去。你看见上帝的工作跟我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这是上帝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像是尼哥底母一样？那你应该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只是来说啊，过来来没这场来没按他给位。如果是这样，我们常常活在黑暗中。一个成熟领袖的指标是不断传承的，那个传承不是要别人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中午端琴晚点会这个传承两样，它是一个 传承的其中一个向度。但是那真正宝贵的传承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承。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思考，如果我们用这世界对生命量定的指标来衡量我们的一生，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很低落的体力，但是到我们啊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指标很高，到临终之前体力一定是下降，临终之前的知识呢也应该是越来越跟，因为世界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临终哪怕我留了几亿的身家，一毛钱都带不走，我的儿子都烧给我了，我也拿不到。我临终前，我的社交能力，我的幽默感没有用，我的行动力一起被糟蹋的，都底下的被糟蹋。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们用这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世界量定成败，是你留下什么吗？你留下什么？哦，我留下地堡有五间，不错。地堡有五间不错，会觉得不错的人是没有读传道书。所以你认真的认真的打拼之后，你知道你累积的财货后面是谁要承接吗？你也不知道啊，你是拼啊被西北往里送上，你也不知道后面要来给你汇流要来给你开啊，你也不知道啊，是在拼上拼来证明我存在，结果拼来让富二代堕落啊，那这样的努力反而成了一个荒谬。传道书不断的把我们带进永恒，希望我们得着智慧。如果我们用世界量定的标准，你发现我们是 loser， 现在年轻人说卤蛇，一无所有。你不可能嘛，你走的时候死的时候但不可能抓紧和你家照嘛， loser。 但是神预备我们才不是一个 loser， 拥有不是标准，传承才是标准。原来做一个基督徒越给我经历的越多，当我越多的传承，越多带领人读圣经，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带领人经历上帝的丰盛，你发现那个永恒的传承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一生并不是从浅蓝到深蓝的这个轴线就结束了，我们的一生不是只有80岁120岁那个短短的三个阶段像摩西一样大几回，我们的一生是一棒接着一棒的传承，为古欲告新欲，为新欲告初代告回，为初代告回告现在，你告我。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是要连成一条轴线，在这条轴线的里头，你会发现我们的一生并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是自己的？我自己来教会，我自己决定参加多久行为礼拜，我自己决定我要读圣经，我要读圣经，信用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们还是一个很幼稚的基督徒，哪怕我已经当了牧师，我还是一个很幼稚的牧师。 牧师就是把我应该扯做好啊，照时来讲道啊，啊薪水就回入去啊。我的父母来教会在跟我开讲分享，实在来讲，有一个资深的学长，等下伊接受要奉牧，甲讲你做一个牧师吼，爱上重要就是三点。我婆婆啊记起来无完全记起来，因为第一点啊，就是薪水；第二点就是假期；第三点就是啥呢啊？如果当一个服侍者关注这些事情，这件事情牧职已经变成是一个渣，服侍就是一个羞辱。我们羞辱主，我们也羞辱自己所传讲的。在永恒里的传承是我们的价值，我们无法拥有，但是感谢主，神却透过不断的传承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我们传承什么给下一代？我们传承什么给下一代？2004年，这个是全世界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雅典奥运的故事，登上当时候全球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头版。Matt， 他是美国队长，射击的队长。他在打到总决赛的时候，三枪，第一枪、第二枪平均的成绩8.2分，金牌胜券在握。只要他第三枪按照前两枪的标准，金牌没有问题，就是他的。但是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他打完那个靶之后的表情。看一下，连累个，
在赛后倒数八，记住，
对不起，他有点累，我再试看看，希望他能够正常。
8年前的雅典奥运会，艾蒙斯鬼使神差的打错了榜，捧着金牌。
The shot of shooter number two is a zero. It was a cross shot.
在赛后到酒吧借酒消愁的艾蒙斯，
这是一个让我们震惊，也错犯了一个不该犯错的错误。他第三把正中红心，不过是别人的靶。怕你给表现的呀，你打得很好啊，你的服侍很认真，我们所做的都对，但问题就是那就不是上帝要你做的。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爱做会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偏偏没有朝着主要我们去的方向做，你哪怕做了再多，我们一直想跟主说没有功劳也有什么苦劳。你看我们又拿那个因果逻辑来到信仰的世界，说你也爱带点，我付出这么多当在你的家里面努力打拼，你看见这是谁的心境？中年以前的雅各，他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抓抓抓到最高峰，就是什么抓到最高峰，就是跟天使底下的小燕嘛，你若不祝福我，我就怎么样啊？不帮，我还帮你耍，不帮你炸了，你给他标标啊！这完全是一个闹剧来的，彻底的闹剧，彻底的闹剧。他的人生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拼命的抓，弟兄姐妹，抓错了焦点了。你的人生真的是这样抓而拥有了你目前所有的一切吗？你说当然是啊，我没有认真的读书，我怎么会有这个成绩？我没有认真的谈生意，怎么会有这个结果？我没有认真的经营一个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啊美好的一切？弟兄姐妹，那是我们对美好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错过了又是哪些？而我们够诚实，我们始终知道，在这每一个美好的同时，又有着很多的缺陷。这是我们不明白中年以后的雅各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沉淀。当雅各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想要抓的时候， 当他以为他跟天使祷告抓着他，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一句话成了他自己本身的自我评价，是一个闹剧。为什么？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祝福雅各的？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祝福雅各？是在那一刻摔跤，上帝输了，雅各赢了，才祝福他。赫拉赫拉奥利。什么时候？伊伫伊个老母巴肚个内面，上帝树架都家己要甲讲，讲出事个时阵安那，大个爱服侍小。我们知道神早就决定了，这就是我们整个改革中传统对于上帝主权的认识。上帝早就决定了，我们在那里听到那说啊，不，那就卖点啊。我们在时间的关系里头，我昨天跳过了新教徒传统，没有谈。新教徒传统常常呈现出一个非常认真的、辛苦的。但如果我们活在我持续的讲因果逻辑的世界里头，我们以为用我所累积的来荣耀神的，那我们就忘记了一切都来自上帝。我们今天有这一些恩典的结果，都是上帝的工作。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思想，若不是因为神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不是因为上帝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一个生命真正的更新。我在今天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谈人观的事情，我说人在整全人观里头有身心灵这三个概念。我决定在非常宝贵已经讲都没有时间讲完的讲座时间里头，仍然预备有敬拜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来到了知识的面前，强化我们的 pre-understanding 前理解，我们始终在我们所理解的事上不理解，除非我们来到了恩典的源头上帝的面前。如果我没有来到上帝爱的大能面前，我们没有经历到上帝极深爱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说什么。当敬拜的团队用音乐先服侍我们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我要读给大家听。这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爱他，对不对？耶稣看着他，耶稣爱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被这段经文后续的发展骗了。所谓的骗了，就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你说太难了，主开什么玩笑？我们的主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觉得耶稣啊，假人告告扔头轻棍，我来跟你问说，我怎么做做做做做哪欠一米啊，欠一米，你把我整鼎煮好的汤倒掉，我说我整个都管好了，只欠一米，把你那米叫做永生的盐倒进来，这鼎就好了吗？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追求了非常多，他以为基督教是其中的一个抽屉，耶稣放进去关起来啊，我的人生都有。五子登科里头有一个叫人子的放进去，什么都有了。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这样分类，我们的主要把这个分类架构拆掉，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才对我们说，耶稣基督对那个人说什么？说你缺少一样，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的意思是改变你的架构，你以前的架构是不断的拥有然后施舍给穷人。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说他都做了，你知道就完蛋了，就完蛋了，已经弄走了，他欠的那笔不是应先啦，坦白说 伊欠的迄笔就是耶稣对伊内在极深的物件，叫做疼。你说为什么？他孝敬父母，但不爱父母。他做了很多事情，但不爱他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每一个跟他互动。伊就是做，尽力尽心去做，做做，如何讲啥我拢做。耶稣爱他，耶稣要唤醒他里面沉睡的生命。耶稣爱他。耶稣说，你还记得那个珍珠的比喻，上帝国的比喻，人卖了田地为了要得着那个。现在耶稣就是问他，你到底觉得值不值得？永生一斤多少钱？对他来说，永生的价格不足以，不需要到他卖掉一切的财产去得到，就表示他整个价值系统都错了。我当一个基督徒，我是要灾害控管的，上帝，我礼拜一到礼拜六 It's mine, it's my life, 这是我的人生，我礼拜是半三点钟给你，就要哈利路亚，我跟你说摇花，我三点钟给你呢，我宝贵，你敢知道我一点钟人给我给人啊，智商辅导，我一点钟收入多少，我三点钟来教会，圣父牧师民主给你民主啊，啊我在外面一点钟多少，别说我奉献不够，我用我的时间来住这样够。我们对上帝，我们用我们的判断 value system 来量定这个上帝，施舍一点给上帝，好啦，礼拜啦，当我天意我来走啦。我们以为生命在我们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要经历神的爱。没有上帝爱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开展一个新的放掉旧。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爱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全盘放下旧。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我们放掉，我们的主要我们去爱，去爱你正在连结的每一件事。我们的主要我们在事业、在家庭、在每一件事情上做，不要像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一个律法主义者，只做表面的。当老板，认真的当一个好的老板，用主的爱在我的职场当中见证神。当一个家庭主妇，不要一边煮饭一边埋怨，用神的爱充满在厨房，用神的爱充满在家里。是神的爱要帮助这一个以行为来量定自己一生的人醒悟过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你爱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爱的工作。
请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你恩典永永，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在我将被夺去，你爱你的人，
我跟你说拥抱我，是的主，
拥抱我，让你安慰我。
我们请姐妹来唱，主开启我眼，
在每日生命中，爱的家人，
拥抱我，这个是我们跟主祷告，
拥抱我，让你来围绕我，靠近你身旁，我等候，让如影展翅上，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爱的家人，
我爱你的工作是你拥抱我，
拥抱我，让你爱回答我，吸引我靠近你身
话在诗篇八十四篇对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说我要说，麻雀跟燕子比我更努力更殷勤，他们要用努力才有自己的窝，但他们怎么可能在你那里找着自己的地方呢？他们不过是鸟类。主啊，如果鸟类在诗人的眼中都只能在你的祭坛找着安身立命之处，主，我们真是要像诗人这样对你祷告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由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我们要为着每一位在你面前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走过我们生命的流泪谷，我们能够去到你应许那锦堂富人的，就是在我们生命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泉源。主啊，你的恩膏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行走要力上加力，我们要到锡安朝见你的面。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留心听，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也你吸引我们天天在你的殿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们先把报告的时间给傅老师。OK， 我们要开始第十二讲的题目是建造门徒导向的教会。建造门徒导向的教会，我接下来会有五十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思想这一个非常关键 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建造一间门徒导向的教会。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你来说，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亚秀姐，感谢主请放下哈。啊，我请问姐，咱中间是门徒的，请举手一下。是耶稣基督门徒的，好，我放下 ，OK。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大部分我们会稍微，哈，你的感觉，门徒应该是比较较高级一点呢 ，Pro 级的，哈。基督徒三个字比较多，还没有进化完全，门徒两个字啊，然后就说当基督徒 OK 的哈，反正有天堂门票的都会举手。但是当我问说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要求比较多的，它是一个要求比较多的。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想一件事情，其实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门徒跟基督徒其实没有差别。他到晚了没有问题，可以。门徒跟基督徒没有差别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做的是基督徒不是门徒，那么可能我们会错过了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做的事。就好像我们刚刚看那个打靶，我们会打错靶。耶稣基督要我们使万民做门徒，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要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解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大理解的差异。这个对于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来说，我们不太能明白，也无法掌握。但是我要鼓励大家思想，耶稣呼召我们不是一个新的宗教，他要帮助我们更多把神的形象跟本质反映出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他的手中哈，我们愿意向他爱我们的方式来回应他的爱。时间的关系，我不会看完这个影片哈。我们来听一段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思想的话，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神的话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我们的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我们的主说了很多话，我们一定会跟主说，主你说的是哪一段话？有一段的话，耶稣基督在他死复活升天前很认真的对门徒说。我们的主对门徒说什么？第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十八节到二十节，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句话谁说的？这句话耶稣说的。我们觉得耶稣的话是不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如果我们觉得他的话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那么我们当然继续过我们的日子。但如果这真的是耶稣说，写下来记考，明天那个联招大学联考那个年代是他就是考这题了啊，我想你再怎么样背都要把它背起来。这个经文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我们在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权柄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权柄的。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中我们是有权柄？还是你说没啦，那牧师才有权柄，长老才有权柄，执事才有权柄，我是一个平信徒，平信徒。在耶稣基督的呼召里头，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接这一棒。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然后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他们各样的权柄，赶鬼医病宣扬神的国。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那 当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有权柄，我们就常常躲在长老的权柄、牧师的权柄之下，过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实践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用当长老来实践，我用当牧师来实践，你用当任何一个来实践。如果我们实践的内容都不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论我圣歌队怎么唱，不论我敬拜团怎么唱，不论琴怎么弹，我们怎么发周报，我们始终都不是在做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也始终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随着宗教组织的发展和教会历史的2000年演进，这些工作渐渐的从每一个人变成特别的人，从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到我们会问有关变吗？那如果宽得足得的时候手不能压起来，牧师才能压起来，那如果宽得是不能穿牧师服，那就是要按立了后才能穿牧师服。我们开始有非常多教阶体制相关的活动，牧师该说什么做什么，长老该做什么说什么，执事该做什么说什么，祭司每堂旁归，丁乐在堂旁归，这些都是跟宗教礼仪有关的事。它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些事情你遵守的再怎么准确，还得你仍然没有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修回龙脚稿，你仍然没有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家把我家己才讲得歹势，我仍然没有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闪躲，说主啊，我可不可以用练圣歌队来抵了，来督小了？我做这个吼，来跟你小度啊，我实在是没时间，我还能百万好不好？那我们又变赎罪券。过去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不要人用其他的事情代替了神的话，直接与神连结。如今我们会用我们的宗教活动代替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直接的挑战。我们跟主说，我就一个人告这些会所啊，像这种事情吼，起叫晚辈是最好先叫一少年的起就好了。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理由和借口是可以让我们从主的面前逃得一干二净。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我们是可以不被挑战做这件事情，但主完全不容许任何一个人逃避。耶稣说，你们要去，除非我们跟主说拍谁我不跟。弟兄姐妹，不跟的结果你就不会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你说我当个基督徒就好了，我不当门徒，抱歉，没那回事。早期的教会，你要当基督徒，其意味着你就是得准备 anytime 随时要去死，丢进去到那个斗兽场里头。我们发现今天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成了一种品味，一种生活。神学研究就开始越来越有趣，也充满了吸引力。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塑造我们？今天的教会塑造我们扮演各种的角色，我们扮演得非常好，也非常的称职。但是不论我们扮演这些角色扮演的多好，我们仍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掌握了小会的议程，我执行了小会要我执行的，我准时的把事工做好的分配招待，执行了所有分配的活动的动线，这些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教会长大的人对办活动一点都不陌生，可是当工作流程越清楚，细则越明确，弟兄姐妹，什么东西就越多，冲突就越多，生命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我们下午有布道会的服事，一旦布道会的服事有一些节奏上的，有一些设备上的，所有人的反应是什么？啊，所对落你是在冲啥啊？啊，这个代志你托你办哦，不是爱开开几哪道，几哪道啊？个安呢？人很容易怎么样？就看，就指责，就说这是谁的责任？不是哪个出来负责？啊，这不是你负责的吗？啊，这个代志不是大家都了解吗？啊，个人做干安哩滴滴答，滴滴答答。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聚会发展的 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在什么光景里头。我们是一个行政人，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行政，但如果我们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我们在那个祷告很深的祷告里头，我们会跟主说，主，在现在诗歌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要我特别为谁祷告。主，在今天这个聚会里头，我站在门口，有很多新的朋友从我的面前进进出出，主，哪一个人我今天可以特别为他祷告。当我们愿意成为关心人的生命，有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你其实对那一天音响的效果怎么样，灯光怎么样，或许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它好像会干扰一点聚会，但是你知道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可不是因为开了非常完整的会议，因拜托约翰你去门口做交差阿国你受奉献逼着你做工完，是在圣灵上帝的工作里面，上帝自己工作。我们在一场聚会里头，我们依靠什么？我们在谈唯独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一场聚会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定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的都是这个同工会把那个事情做好，那个干事的事情做好，那个我们看的都是这些表面的，你可以这样表面的过你一辈子，尽忠职守，谨听天佑。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做的就是那一件事情，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的得心应手。教会哪教会好，这个时阵会用彩蛋。我去服侍教会，我现在在服侍教会，一做代志有一定足顶真的同工。若是讲要350粒卵，因就会煮350粒卵出来。因为所以可能煮的过程有会破去，有会啥，可能煮400粒、450粒。牧师你讲几粒一定完整生几粒？水水的给你这样就对了，但万不利忽然间你跟他说会拍摄咱今天要300杯，他说之前不是说300，我怎么好给30出来，就开始玩乐了。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这个学习调整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关心的是那个蛋的量够不够，我们会错过了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他要做那继续持续不断的工作。我们的信仰惯性影响了我们在神家里头所能够领受到的丰盛。如果我们认为教会就是这样的一条轴线，那我们说这是一条封闭循环的教会想象。教会不是在这一条单一的轴线当中思考他自己，教会需要在圣灵的工作里头。 Eugene Peterson， 我们之前谈过这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神学家，是灵修神学的很有名的作者，他最近写了一本回忆录 The Pastor， 帮这本回忆录写他的导读上个月他这本书出版。 Eugene Peterson 在这本书里头，我看到他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写了40个故事，是他开始做牧师到他退休的这一段过程的40个故事。他说他牧会开始去开设一间教会，一开始一间教会一定地下去主会三当教会的成长主要去礼拜堂，因去一间礼拜堂，这是因礼拜堂的多。这些礼拜堂盖得很漂亮，无论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南院，大概若教到教会礼仪、加教会建筑、教会历史，拢有课程到伊的教会参观。基督君王教会，约翰彼得森的教会，我的重点不在于分析他的教堂结构。约翰彼得森在教会盖完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在故事里说，他说当教会落成了很等了，哎呀，有好多筹款部的副主席，有好多部门的同工怎么来这里办，我就进到个探访，因为我去他们家探访的时候，这几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对我说牧师啊，礼拜堂不是起好了吗？礼拜堂不是起好了吗？牧师是去那探访说你怎么不来这里办，伊甲牧师讲，礼拜堂毋是起好啊？伊就想讲，是变呐，遮个人礼拜堂起好就无来啊，大家拢好当讲，听讲道嘛听三当，竟然礼拜堂起好就无来，伊就去请教主亲的牧师啊。有一个主亲的牧师跟他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你要让那些人回来，很简单，再盖一间他们就回来，再盖一间他们就回来，因为他们要有贡献了，他们要有价值感。如果
没有价值感，我来到教会，我唔知要做啥。阿母，我说我在外面是三八点，我当会中诶，你怎样？我来到教会，处在那里，亮在那里，没有舞台啊！大家看你这牧师这基督的人，什么时候敢弄到我人？你知道我说，我可能五十岁才信耶稣，我若照你这做，我为基督开始胖胖胖，我无机会做长老，因为基督要做两年，你知道我说，哎呀，做到长老。所以我们对于宗教世界里的，我们发现第一代的基督徒如果是中年信主的，他常常在长老教会里面找不到尾声的方式，因为我们对于尾声的想象常常是跟你的角色有关的，而且那个角色是特殊被选定的。因为姐妹，这不是耶稣基督所设立教会原来的样子，你知道吗？教会不是长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宗教的惯性让它长成这样子。教会它应该长得怎么样？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有没有牧师？有没有长老？有没有执事的头衔名称？有没有这种服装？不重要，不重要。你就是去使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带他读神的话，那是何等美的事情！爱人的事情，律法没有禁止。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这些人，尤其彼得神遇到的这些挑战，我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他要向我们的挑战，是正面的。我的教会在服事的教会在这个大肚山的林县待不用多多刷从管的收待，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学习亚伯兰的精神，我们需要向东西南北观看，待不用有能把被打班县市合并之后的人口，你说龙宫阿呆能把被打班这些是家拢你的，不可能都你的啊，这是上帝，对哦，这是上帝。但是当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个意味着不是说这是我们的 church member， 我们以为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人来我们教会做礼拜，不是，是神把这些百姓量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当如何服侍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事情就是把教会关啊好，行在上帝不要管，咱替伊管。服事的事情永远都不是我们给搞的事情，服事的事情永远都是神的邀请，他自己就可以做。你想看嘛嘞？天父上帝在创造天甲地的时阵，有讲：哎，阿东啊，拜托姐，你搞到三更迄个代志吼，搞我安尼敬求啊的，无啊。神说有光就有光，神做每一件事情免咱给搏。那你说，那这样上帝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自己去就好了。我们的主就是乐意我们参与，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在谈拉萨路的神迹吗？我们的主给我们机会参与新生命的蜕变，这是让我们见证到福音的力量，我们的心就羡慕跟主说，主，我好希望我的生命也可以跟他一样单纯，为什么我信主了那么久我没有这样子自由的敬拜过？为什么主我信你那么久我的灵里头一点都没有饱足感？当我们看东西南北的时候，是的，那些人仍然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不会理我们的，他们继续拜他们的，继续过他们的日子。但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看，你要透过你的眼光明白我要做的事情。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教会如何与一个社群开始产生更深的连结，教会与一个城市产生更深的自我觉察。我们不会把这一些社会的现代性的分类当成仅仅只是现代性的分类标示它就这样，不，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福音的记号。当我的教会在预备复活节的时候，这两年来我们都一直在挑战弟兄姐妹的安全感。过去前年我们做了在附近的一个都会公园，大型的公园，我们办了搭了一个舞台，然后早上在那里野外礼拜，下午在那里布道会，有街舞有唱歌。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就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找人来唱歌跳舞，我们自己也不预备唱歌跳舞，我们就是让每一个人去那里传福音，没有节目。我告诉你，开始的时候很多的领袖很焦虑，跟牧师说，牧师啊，牧师啊，没这部吼，没这部人不来，你知道没这部人不来啊，那是没这部吼， 大家人是要怎去传福音，用打枪的，人会给他破冷水。我要直接讲叫他信耶稣，人家说别吵，我来这是要放风筝的，我来这是要专家去做的。我们开始会听到弟兄姐妹的焦虑、恐惧、不安。感谢主，我们有一群领袖 hold 得住，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试看看，因为我们开始在做门徒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思想，重要的不是活动。每一次教会只要办活动，你就会一群人忙到爆，另外一群人就在看热闹。这个换因葫芦传给人啊，这个换因献瓜对人啊，这个换少年的啊，那个敬拜赞美啊，看有较搞无安尼吼。我们好像在看另外一个群体在做，看另外一个群体在做，然后做的就很认真，因为我们会认真的练习，我们会认真的排演圣诞节、复活节的戏剧，我们把所有的热情跟精力都耗在排演。我们很在意那一天，哎，我一刚演了安娜，我去了安娜，我表演了，没办法哦。我们没有时间去邀请朋友来神的面前，我们心心念念的都是我那一天服事的表现，好不好？节目好不好？啊，这科学有一刚唱歌放炮，科学也无我录起来就好听哎，对呀呢吼。你看到我们的焦点没有在对神专心的敬拜，是一个不能重复的过程。我们在一个复制的年代，追求一种象征性的完美，而我们却失落了心灵向神敞开那真正的美。我们追求形式的完美，却没有在心里头向天父敞开说，主，这是我的心，这是我的心。最美的是那颗心，最美的才不是经过三年的排演，有一出复活节的大戏演完了，全教会就耶，我们做完了一件事情，然后又开始很空虚，来计划明年要干什么。我们周而复始的在办活动。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他的门徒该怎么样搞大型活动。你还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不是耶稣基督要门徒开会策划出来的结果，五饼二鱼的神迹只是耶稣要求如此行，耶稣就这样去行。他的门徒都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但耶稣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五饼二鱼结束之后，耶稣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路加福音提醒我们，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约翰福音的角度则是说，耶稣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反省到底什么是神迹，到底什么是记号。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有没有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要使人得饱足的？你缺平安把平安给你，你缺喜乐把喜乐给你。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要人直接拿掉，不是要他在原来的家庭幸福里头得到他要的家庭幸福。耶稣是要在人对于家庭幸福失望的时候认识什么是幸福的源头，就是他自己。可是人来到教会，他要的，他因为家庭不美满，他要的就是家庭幸福。但主重新定义，你以为你要的是家庭幸福，你要的你自己不知道。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很想跟主说，你是有没有活过，那不吃米是要怎样活啊，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嘛。耶稣从来没有用他的特异功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把石头变成饼，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耶稣说，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耶稣在挑战我们对于信仰的追寻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重复的，我用这个Zimo 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他的微型社会学的分析让你知道一下，我们现在投入的价值跟社会所提供的是一个价值移贫的时代。怎么说？ Zimo 对于资本社会有非常尖锐的分析，他说在这个以资本以金钱活动为主的，你不要以为他看的是价值， No， 他看的是价格。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你发现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有什么东西是共同的吗？他们拿的
都是一样的，那个东西叫做 LV 包包。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女的拿的是假白啊，这个去吃车应该是冲的假的、啊、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价格让我们展现状态的时代。不管我收入多少钱，只要我敢刷，我可以分期，我仍然可以买很贵的。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夷平了，我们没有差别了，差别的只是在于钱多跟钱少，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它的货币哲学。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是一较高赚钱，一较无这么高赚钱。那说耶稣要带我们正是从这种荒唐的世界系统当中离开来，我们还投入在这个价值系统里面吗？如果我们手扶着篱向后看，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的主所追寻的就是更进一步的挑战我们的神经。主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这人就有永生。你说主的话这么难，谁能懂？主的话这么难，谁能懂？真的很多人不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怎么可能？当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圣经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真看待基督教的信仰，你是想离开的。只有你不认真看的时候，你才能够依然活得到如今，每个礼拜做礼拜。如果你认真的每一句话圣经讲的你都真的，它是真的，你几乎会快要信不下去，因为它的挑战太大了。它要我全部，它要我全部，我要的是我给你一些，你保守我全部。今天反过来，上帝你要我全部，我就只有老命一条，但上帝说，是，我就是要你全部。这是我们面对的主客体的挣扎。有很多的门徒离开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过着基督徒，但不是想要过门徒的生活。你们买了这本书里头有一次有一个他写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妈妈跟牧师约时间要谈话，牧师很开心，以为妈妈要跟他说谢谢，因为他妈妈说，我的儿子自从去了教会改变了，牧师觉得很开心。原来这个妈妈来，她在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我这个儿子自从来了教会之后就全有全无。他开始礼拜六加，以前是加班赚钱，现在是礼拜六跑来教会参加聚会，参加查经班，造就装备。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小崩东被爱玩极的啊，那吼，就开始有非常多信仰的表现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妈妈她认为信心信吼，一个天多的好啊，唔当信到这样笑，唔当信到吼。这么痴迷啊，这样就迷信了，这样就迷信了。弟兄姐妹，我们被着理性跟当代民间信仰的迷信误会了，我们要用非常有礼貌的中产阶级的方式来保存我们自己的生活风格。弟兄姐妹， William Horton 非常年轻就死掉的一个宣教士，一个立志在宣教的道路当中为主所用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在16岁的时候处理救济，他爸爸给他环球了，大概回来去环游世界啊，你记得你在环游世界，你得回来去坐船呢，就麻烦呢。处理救济，一个环游世界等来了，竟然不是讲我要拓展国际事，那个国际业务，改因爸讲我要决志奉献给主用，因爸都上一本圣经，你圣经顶面写一句话。他毫无保留，在他进了耶鲁之后，19岁上大学，他开始跟一个人传福音，在他的寝室开始带人查经班。在他毕业的时候，他带领耶鲁大学1300个人加入了参与过他的查经班。那时候耶鲁大学只有1500个学生，他带了1300个人参加祷告会，参加查经班。22岁进了神学院，他在思考要往哪一条路走。 No retreat 是他在神学院的期间写下来，在他圣经写的第二句话。
他一直在想，主啊，我应该要往哪一个群体去？寻求的过程，他听见了宣教士从回教伊斯兰的区域回来，反国述职，分享福音的工作，心里面说，主，我要为他们而活。神学院毕业了，他就毅然决然的去到一个地方学回教的语言，因为有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在新疆服事，之后去到了埃及宣教，他就为了要去埃及学这一个回族的语言，没想到在那里病死。爸爸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在他临终前歪歪斜斜的字，圣经的最后面写一个 No regret， 没有后悔。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他就这样死了，心心念念的是他要宣教。死了之后，他的家人在兰州为他设立了兰州的纪念医院。这是一个宣教士，我们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故事，但他的生命死了仍然说话。我们今天会看到，每一次我们去扫墓的时候，看到金水墓牌、金水人的名贴底下，是不再被纪念的。但阿那扫墓，阿那会记名，记到阿祖，就真有传统，也真尊重咱过去的祖先。阿祖的爸爸、阿祖的阿公、阿祖的阿祖，可能咱无代表过去啦。传道书告诉我们，已过的事没有人纪念。在我们这一条服事的旅程，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逃避这一个呼召，如果我们逃避这个呼召，我们将没有办法面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那最重要的启示。他要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有真实的操练。我不知道你对于教会的想象是什么。在今年的4月1号，跟我们团队的同工，我们一起看了这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已经很多年前的一部影片是韩国世界六经兰教会的一个影片。我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教会观，但是我非常被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在福音行动的尾声感动和震撼。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来看这部影片，看完了之后，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教会。
新兰教会的我们成长的 DVD 现在播放，拍手，哈利路亚。2004年6月，我们的12个开拓的方式的开拓开始。2004年夏天，为了开拓教会，我们开始祷告。哇，我们12个人100天的时间，晚上在3角3的通宵的祷告。2004年8月初，我们成长为20个人。我们没有礼拜的场所，所以在一个封城的一个空地开始。我们的主任牧师的问候的话，在一山八柱多样辛苦，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最大的教会。2004年8月，我们成长为30个人。我们没有礼拜的场所，所以我们在野外举行主日的崇拜。2004年9月，我们成长为85个人。2004年10月，成长为100个人。我们的新兰教会的主任牧师为我们能够预备了一个场所，是一个建筑，但是还没有建的设备。2004年11月7号，在我们感恩节 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会场。2014年11月7号，我们的感恩节，我们众圣徒一起的，我们能够有一个野外的赛。2004年12月3号，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会场。2004年12月24号，我们有圣诞节的特别的布道会，还有为耶稣行进。2005年开拓三个月，我们成长为300个人。开拓第4个月到第5个月，我们成长为500个人。2005年6月7月开拓的第6个月，我们有我们的成功的耶利哥成功的祷告，我们在橄榄山的祈祷院。2005年全教会的我们的主题的我们的聚会，开拓10个月，我们成长为700个人。我们开拓1年，成长为850个人。2005年的圣诞节的聚会，2006年。开拓13个月，我们的本堂的聚会的地方已经太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开拓。2006年2月，我们就有把圣殿更加的扩张，为了神的工作，感动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了我们圣殿的扩张，我们有一个普通的礼拜，我们就开始扩张，能够可以容纳800个人的一个会场。开拓16个月，成长为1100个人。开拓17个月，我们有1300个人的成长。2006年6月7月，开拓18个月的时候，我们有全教会的我们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有1500个人参加。开拓22个月，我们成长为1800个人。开拓24个月，我们成长为2000个人。开拓29个月，成长为22700人。我们2011年6月7月的我们成功的耶利哥祷告，开拓32个月，成长为3300人。2011年现在，这是我们第一堂的礼拜，这是第二堂的礼拜，这是第三堂的礼拜，第四堂的礼拜，第五堂的礼拜，主日晚上的礼拜，这是我们过去的我们的礼拜的场所。现在世界路金兰教会成长为7000个人，我们正在扩张圣殿，我们要盖5000个人一次聚会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为什么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复兴呢？复兴的原因在哪里？教会复兴的原因，第一个，唯有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方法。从新轰到监督崛起的圣灵运动，成为我们教会的福音复兴的一个核心。第三，在很多的困难的当中，我们有一个肯定的信心，我们的主任牧师朱生明牧师，在他的牧会的策略的里面顺服 我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传福音，有热情的敬拜，唯有火热的祷告使这一切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后来我们在阿杜这个地方，我们买了133亩，我们现在我们能够在那里盖，能够一次可以容纳5000个人的圣殿。我们圣殿完建堂完了以后，第一次的聚会的情况，虽然在圣殿建设的当中，暴风雨的里面，我们仍然不放弃祷告，我们全会有一起的祷告。虽然下雨，凌晨4点仍然我们在建堂的地方，我们诚恳的祷告。这是我们未来要设立教会的一个蓝图。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深夜1、2点都去探访的这个 video，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在车里面，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晚上的主日崇拜完了以后，为了信徒，为了探访，我们就去探访这些的百姓。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见面。现在是一个祝福的时间，我们很坦诚的彼此的交通，我们有一个劝勉，还有一个代祷的时间。我要努力的去教会，后来他就受感动，我们就送给他宝贵的礼物。另外来到教会仍然做结束的祷告。耶稣是道路，耶稣是道路。我们的青年部探访的样子，他们为了探访与郊区别来聚会，他们写信准备礼物，他们晚上10点就出发。青年34是教区中的一个教区，他们一边探访在车上一边祷告。主日晚上是新会友的探访，我们为了探访的对象，我们有一些的预备，为了能够感动一个灵魂。他们就去找这个新的会友。祝福的时间，你是为了接受主的爱来到这个世界。透过你，神要打开神祝福的道路。我愿意来教会他们，教会我们尽职的祷告。每个礼拜星期五晚上9点开始，我们有通宵的祷告，我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还有各样的恩赐。透过耶利哥祷告会，我们的灵魂的得救，而且能够得着传福音的一个热情。这是2014年9月，为了开拓教会，我们12个人开始的。 我们从2004年12月3号开始，我们就不停止的，我们到外面街上去传福音。因着我们不停止的传福音，我们可以能够向很多的人可以能够布道。而且我们的教会90%以上都是透过传福音跟我们的祷告而蒙恩得救的人。不管是下雨，不管是下雨，我们声音再大声一点好吗？等一下我们会下雨，这个是我们这个雨开始要降下来，这个暴风雨，还有我们的打雷的声音，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仍然我们传福音。因为天气虽然没有办法向很多的人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
我们在这一个影片的里头，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完，但我相信你知道一间教会的本质，如果不是祷告，如果不是福音，他不可能用开会、用牧师讲道、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我自己做一个牧师，我的安全地带就是讲台；我自己做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我的安全地带就是教会里面。我出到教会里外面 nothing， 但是我必须要在教会外面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教会不会增长？我在这一个影片带着教牧博士班的学生看待自己教会团队的弟兄姐妹思想，我知道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一个在福音上面常常分享的人。你知道我讲的例子你们会笑，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可是我讲的例子对福音朋友来说他不会笑，因为我跟他在不一样的世界里，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怎么可能要一个福音朋友在这里他能够活着？你要一个咸水鱼来到淡水的地方他会死掉，因为水质不一样。我们的教会如果不是一个福音的地方，我们只是一个一群习惯唱诗歌、习惯开会的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有福音生命的人。他们来我们就问他啊，你家在读在哪里在读书，你家在哪里工作。我们关心的是一种非常典型教会内的语言资本活动的符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福音的生命，不管我叫做牧师，你叫做长老执事什么 title， 我们都需要重新学习，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或许不会同意某一些教会发展的思考方式，量化的什么什么的，但是有两件事情他们做，耶稣基督也做了，祷告跟传福音，祷告跟传福音。我们不要讨论其他的灵恩神学，不用讨论其他的教会增长，我们光是问自己，我是一个祷告的人吗？我是一个相信祷告的人吗？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吗？我是到现在仍然可以直接传福音的人吗？还是我动不动哎，他妈洗什么洗呆啊，给我直接传福音，那东西有仪式的步道，是有仪式步道是 one off。 但是我要说到后面我们只交朋友而没有传福音的，我们为自己不敢传福音找了100个美丽的借口，唯一不做的事情就是直接跟他说耶稣爱你，这个朋友我可以跟你分享耶稣吗？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为什么会说啊，这个东西搞架空，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的。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度我们的日子，而耶稣怎么样差派他的门徒，我们所做的跟耶稣叫他的门徒做的到底有没有一样，我们就知道今天我是一个宗教的一份子， 还是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有多少的时间不愿意委身在教会的祷告会，与弟兄姐妹一起跪在神的面前，一同同心的祷告？开会我们一定到，祷告会谢谢没有时间。你就知道我们的心里头什么是我们的 first priority， 什么是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理性逻辑，我们相信法条，我们相信规则。上帝，拯救我们的上帝，我相信他。我们的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是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软弱，一如彼得，但我们的主依然问我们这个问题，你爱我吗？在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道路上，彼得没有办法闪避，因为耶稣上了彼得的船，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看见那一网打的鱼，他的心里面有极大的羞愧，因为他曾经看不起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跟过耶稣，如今他觉得不需要了，我跟那些在公会人没同款啊，我没同款，我清楚得很。弟兄姐妹，就在那一刻，不屑耶稣的那一刻，彼得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如果我们没有罪人的意识，我们始终觉得我配得，我们始终觉得是我在跟随你，始终觉得是我用心完成修回头。弟兄姐妹，我们不在与神同工，我们想的是我的计划，我的想法，我的动员，我的联络，我的美感，神的工作，圣灵的美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我有没有跟上天父的心？我们努力的做，努力的做，跟主说，主啊，你跟上我的脚步。我们的主在那里走，我们的主说，你可以不要那么累吗？你跟着我可以吗？我们跟主说，主啊，这是会议的决议，你跟紧一点。我们有没有跟主的脚步？我们的主是一个祷告的主，我们的主差派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可以再躲，我们可以再逃避，我们可以继续做很多的事情，就偏偏不做，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还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欺骗自己？主一次又一次的对彼得说，你爱我吗？我想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呼召。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不，弟兄姐妹，主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他预备的那个样子。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跟主说，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的心感到满足。在主呼召我们的地方，我们要全心的敬拜。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温柔的主圣灵，我的心注视你，主赐下的平安，我的全能，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生命，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的我的全能，使我心感到震撼。在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是哪里，我要全心敬拜。在呼召之地，全心敬拜，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
温柔的主圣灵，我们跟主祷告，请姐妹。
温柔的
主手里，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一起来主赐爱的真理。
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的平安拥抱我一全人，使我心感到真爱感不到自己，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感受到真理，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愿全心敬拜，
在你呼召之地，
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无上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愿全心敬拜，
在我所走的每个脚步。
在我所走的每一个脚步，我做到的每一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
在我所走的，
在我所走的每一个脚步，我做到的每一个角落，在哪里我要敬拜。到此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到此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愿全心。
这是一个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所有的生命。主啊，我们已经决定，我不想要再像过去那20年、30年、50年、70年，我以为这样就够了。主啊，你今天很直接的对我们说，就是一句话，你到底要不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啊，你的话今天在对着我们的生命直接说，我到底要不要听你的话，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谢谢主，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成为祷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成为传扬福音的人。主，每一次当我敬拜你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主，我要献上我的心给你，我要把我所有的都为了你，只为了讨你的喜悦。主啊，我知道了全世界的 mega 长老会的 mega 没有用，如果我不知道你的 mega，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喜悦是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旨意。我知道这个人的旨意，我知道那个人的心意，主，我唯独不明白的是你的旨意。主啊，我要跟你说，我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的，为你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唱，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靠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我渴慕你，我们一起立来祷告。
我渴慕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渴慕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渴慕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
主我爱你，我用手指着跟你说，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用真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用真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那一天，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恐惧害怕，比你的自卑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骄傲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计划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面子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理由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借口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辈分更多吗？你爱我比你坚持不想要按照我的命令去行更多吗？”彼得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常常躲在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年岁，我没有体力，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主，我有太多的理由跟主说，我们跟主说，你叫他去，你不要呼召我，但今天你呼召我们，是的，主，谢谢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你帮助我们立定心志，一生学习从爱开始，从爱你开始做你的门徒，从爱你开始。当彼得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你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是的，主，如果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有爱你，我根本无能为力牧养人，我没有能力在福音的事上。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你的爱，我得以跟主说：主，我爱你。我们要再次跟主说：谢谢主，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为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大有盼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对我们怜悯的恩惠，但愿圣灵上帝天天光照的工作，光照我们翻开圣经阅读的每一时刻。但愿天父上帝，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天父上帝，带着他复活更新的大能，改变你们众人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聚会到这里，愿神祝福你。